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支出的时候，你是不是第一想到的是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深度？但如果我们要作为得人的渔夫，那就不只是一个深度的问题，还需要有长度，因为做得人的渔夫需要跑更长的路。好比今年2023年是我们应城华人教会创会50周年，神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面，在应城兴起了我们应城华人教会，给了我们众多的祝福。耶稣说过，给谁多就要向谁多取，多托付谁就要向多谁多要。所以50年之后，我们奔跑的速度不应该是减缓，而是要加快，奔跑的热情不应该是减弱，而是要加增。这里不仅有深度，也有一个长度。说到长度，我们无需说得太远，就说我们当下教会的转型还在继续。我们首先来说职堂，今年的应城华人教会已经是一个多堂点的教会了，西北堂3年了，初具规模，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势头，需要再接再厉。我们的南堂还在非常艰苦的开拓摸索中，感谢上帝，上个主日不是因着 party 进来了25位国际学生，绝大部分是印度的学生。我们知道上个礼拜五1月6号有印度实地的宣教报告会，2天以后就是1月8号，神就送来了那么多的学生。那么昨天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微信群里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印度学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我们多余的家具，结果就因着这样的呼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将家里多余的东西来报告再给大家。我一直在想说，神在做什么？神一直在问我们，你们预备好了没有？但是南堂真的要成为应城华人教会一个跨文化宣教的平台，还需要各堂点的支持，还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委身和参与。盼望有一天我们有征召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走更长的路。那我们的东区虽然已经说我们要慢慢的建堂，我们已经有3年的预备，已经有了3个小组，但是我们还缺少小组的同工，还缺少能带领大家开拓职堂的传道人。我们来说宣教，我们虽然已经清楚的领受了一个全新的宣教的概念，对一个地方教会来说，宣教不应该是一个事工，而是人人需要参与的一个门训。所以作为人人都要参与的门训，我们应当要走更长的路。如今我们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近处的个人的布道，一个人布道，但是我们还要有远处的和在家门口的跨文化的宣教。我们教会不能只是用奉献金钱来支持宣教士，我们教会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自己起来宣教，起来成为宣教士，起来做得人的渔夫，起来还福音的债。这些年我们已经初步在缅甸、在柬埔寨搭建了宣教的平台，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学习进入印度、进入中东穆斯林宣教，但这些只是起步，我们还要走更长的路。我们再来说灵修，全教会以小组为单位的个人每日的灵修，旨在使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养成定时、定点、定量的灵修习惯。这些年因着教会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个人与神亲密的关系的重建，使得教会的文化和生态环境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其中有个根基性的服事，那就是每日以教会为单位的、以小组为单位的个人灵修啊。我们已经有3代的执事一路接棒啊，首先是永福，然后是宋华，在现在是尹泽。我们还要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墙内开花墙外香，我们要墙内墙外一起香，让神的名，让他的在女儿的，让他们的儿女在他的教会中都能得着荣耀。 我们再说长老智慧，在我们教会进入50周年之际，恩典的神怜悯我们，使教会从执事会带领平安的过渡到了由长老会的带领，为的是让教会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更长久、更成熟、更符合圣经的启示。当然长老智慧我们只是刚刚起步，我们还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和不容易，但是我们靠主就能胜过，就能走更长的路。阿们。2023年继往开来，我为应城华人教会前面的方向祷告，就从打鱼想到了得人，就从打鱼讲究水的深度想到了奔跑将要面对的路的长度。我想到了当年许多的希伯来人信了耶稣以后，却因着种种的不容易，在血气的、世俗的、宗教的众多的挑战和逼迫下，他们中间有人开始停顿了，有人开始后退了，有人甚至想回到了犹太教的老路上，还想重拾摩西律法而拒绝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完全的献祭。于是圣灵就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向所有的希伯来的基督徒喊话，告诉他们耶稣基督胜过先知，胜过天使，胜过摩西，胜过亚人，告诉他们圣经中历史中许多的信心的伟人都是属灵赛程的奔跑者。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来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就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他们为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历述了圣经历史中的众多的信心伟人之后，就开始直接对那些从得救到成圣路上奔跑的，那些信心正在受到挑战和正在经历属灵征战的希伯来基督徒开始喊话。我相信今天圣灵也一样在对我们应城华人教会喊话，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喊话。感谢神，三年了，后疫情新常态，现在病毒伴随着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这三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在逆势的成长，但还是不够，我们还需要跑更长的路。好比1月6号的晚上，我们暂停了所有的小组聚会，就是想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共享圣举，一起来领受神在宣教的恩膏和祝福，来进入我们面对面的生命团契，来尽可能多的能够来尽一个肢体的功用。问题是我们在座的包括网上正在听到的弟兄姐妹，你我的心都预备好了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就来听听圣灵要借着圣经在2023年新年的开始要对我们的教会，要对我们弟兄姐妹到底讲说一些什么话。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开始，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彩云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好，这四节的经文我们会分两次来讲，今天先讲第一节，在灵城的赛跑中我们如何放下各样的重担和脱去缠累我们的罪。下一堂的信息我们要与大家来分享如何仰望和效法创始成终的耶稣来奔跑灵城。今天我们就来讲希伯来书的12章的第一节，进入赛程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我先给大家看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画面，这是Facebook 我今年看到的一个瘦身的一个画面。这个人过去的身体很臃肿啊，现在他开始在新年的时候他立志要瘦身，为了跑更长的路。好比我们教会啊，有15位弟兄姐妹啊，准备在这个星期四啊，1月19号星期四到4月20号整整三个月里面进入一个超越的宣教的培训。弟兄姐妹，我牧师走过很多的宣教，但是很多的宣教从某种意义上还只是一个仿宣，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真枪实弹的，是为了宣教。在宣教之前，我们先要瘦身，先要清理生命中很多的垃圾，以致我们可以真的能够进入一个宣教式的生命形态。比如说每天的灵修，你我能不能每天6点钟就起床开始进入半小时的灵修？我们能不能每天有半小时的有氧训练？我们能不能清淡吃喝，不再进入宴乐？我的身心灵能不能全面瘦身，使自己进入一个每日奔跑征战的宣教状态？请大家记得一句话，并不是这十五位弟兄姐妹愿意，而是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有一个立志，明白宣教不再是事工，宣教是你我每个人的什么门训。弟兄姐妹，宣教是门训，如果你认定自己是一个门徒，那么我们就要从最基本的宣教的训练开始，让自己能够瘦身，能够跑更长的路。圣经多次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看为是一个赛跑，圣经说这个赛跑不是孤独的，不是陌生的，不是从来没有人跑过的，而是有许多的前辈的圣徒早已跑在了我们的前面，而今他们是回头过来在一旁观战，他们当然不是局外人，因为他们已经跑进了当跑的路，打好了美好的仗，守住了当守的道。如今他们像彩云一般伴随着我们，他们正在为我们呐喊，正在为我们鼓掌，正在为我们加油，还当仁不让的做了我们的拉拉队。对我们来说，他们一个个都是不可多得的过来人，因为他们都有美好的经历，都蒙神使用，都服侍了那个时代的人。这里的见证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殉道者，这就是说他们曾经为着一个更美的家乡不遗余力的他们在奔跑，今天他们作为要靠主得胜的见证人，仍然在一旁激励着我们这些后人，为着基督的信仰勇敢的前行。讲到了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赛程，希伯来书的作者开门见山就切入了我们信仰的实际。你我既然是蒙召加入了赛程，那么我们就要面临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如何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是如何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作为一个属灵的常识和常理，我们都不难明白，赛跑之前我们必须脱去任何妨碍我们行动的衣袍，任何只要影响我们的速度，损耗我们的体能，一刻在外，这些东西都必须除去，哪怕你是非常昂贵的礼服或者非常漂亮的装饰。那什么是圣经所说的各样的重担呢？因着这些年后疫情新常态，我讲的新常态作为常态，有可能这样的类似的各样的病毒会伴随着我们一直等到耶稣的再来。如果这成为我们未来的常态的话，那我们至少在我讲说的接下来的三个方面要成为拿掉我们在奔跑前路时候的重担。那三个重担我在祷告中思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惧怕。不能否认三年的疫情使我们的心理灵里生出了很多的惧怕。大家知道人只要一惧怕就会放大未来可能遭遇的苦难，有时会叫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以说惧怕背后是有灵的，是有未隔的一个灵在背后。每一次魔鬼都是对准我们的惧怕来攻击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在约书亚领军进入迦南时不断地告诫他，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说，惧怕的人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如果一个人惧怕又不能靠着主的释然的话， 那么他就会停止奔跑，甚至会中途出局，自觉地退出一个基督徒从得救到成圣的赛程。这就是为什么因着疫情，我们可能从此再也见不到某些我们曾经熟悉的，甚至曾经热情的在教会中服侍过的弟兄姐妹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强调，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做儿女的，一个是做仆人的。你做儿女，你再不乖你还是儿女，打了屁股还是儿女，但是你作为仆人，你只要不再有忠心，你失去那个忠心，那么神就不会再使用你了。在30年的教会生活中，我看到太多的中途出局的弟兄姐妹和仆人使女，有的甚至连走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慢慢的淡出了。最后我看到这些人恩高尽失。如果你不在教会生活中，不要说你的恩赐没有了，你甚至我甚至没有觉得在灵里面你还是活着的。那么不再蒙神使用，你要想一想，如果你今天在你的公司里，在行业中，你的老板看到你不忠心，他都不会用你，更不要说我们天上的老板，他非常的清楚我们里面的心。所以今天如何将你我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恐惧转变成常常在救主耶稣基督里的安宁、关心和渴望，就成了我们当下继续参赛、进入奔跑的一个关键。我想我们都属于血气之人，我们里面谁没有惧怕呢？那问题是，我们来看看大卫是怎么来解套的。大卫说，他在惧怕的时候是全心依靠、全然顺服耶和华。于是你在他的诗篇里面可以不断的看到有些名词，他说耶和华就成了他的盾牌，成了他的遮盖，成了他的山寨，成了他的磐石，成了他的避难所、藏身处。圣经真实的记述了大卫他靠着耶和华，他如何来面对巨人歌利亚的叫嚣。圣经来告诉我们他如何逃脱了扫罗的追杀，告诉我们如何胜过了罪孽的缠累，如何得到了赦罪的安宁。今天我们这些人都算是大卫的后裔了，对吧？耶稣基督他说是他大卫的后裔，那我们也同样也是一个属灵的后裔。我们看到救赎的福音，更是要将我们这一生从惧怕的匣子中释放出来，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对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怕什么呢？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上个礼拜大家知道全教会都在为 Frank 杨晓峰弟兄祷告，他的父亲因着新冠病故，母亲也因着这样住进了医院，他急着叫申请签证回国，想不到护照又被 Felix 告诉他已经寄丢了。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一起为他迫切的祷告，感谢上帝，神是听祷告的。最后护照找到了送到了他的手中。礼拜三的晚上，我看到 Frank 是第一次进到教会的祷告会来，他的心充满了感恩，对上帝并对自己一生中少有的信心，常常惧怕只按照逻辑推理来生活的自己并悔改。周五的时候他已经提前买票改签回国去了。我现在在想，当我们面对许多惧怕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神胜过，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上帝是超然的。我自己的信仰经历也告诉我，信主之前我除了神似乎什么都怕。你说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都会能够预设一些难处，所以有很多的担心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担心身体的健康，我们会担心在世的年日，我们在担心人际的关系，我们在担心事业的成败，我们会担心人的功过，我们会担心人的祸福。但是信主之后，我对主说，我只要怕你就够了，其他的我就不用再怕。信主之前我成了除了神不认识神，除了神不怕，我什么都怕，什么都担心。但是信了主以后，我跟主说，主啊，我现在只要怕你就够了，只要怕你，我什么都不需要再怕。特别是献身传道之后 OK 整整30年，我们是我们92年来到这边，93年奉献传道，今年是整整30年。这30年我们进入了一个，现在回头来看，进入了一个美好的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生命的意境。这30年来我们夫妻两个从来没有一个所谓后悔的话题， 我不会对美颖说，美颖也不会对我说，哎，当初我们如果做这样选择，今天会这样这样这样，没有这种选择，我们没有选择，上帝就是你的路就是我的路，我不会对主说，主啊，现在有五条路，这条路最好求你祝福我，我从来不会这样祷告。就因为这样，我们的生命进入了一种意境，不会后悔，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一个人如果不承担事情的结果，过不用后悔的日子，那个人是清醒的，那个人是幸福的，那个人里面的胆子会大起来。所以我听到一句话，我也送给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等机票买好了再来说，主啊，请你引导我前面的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进入胆怯，我们一定会进入一个后悔的人生。这个世界神抵挡骄傲的人，抵挡聪明的人，就是聪明的人都在自己的选择，但是每一个都要承担事后的结果。今天很简单，什么是我生命中最主要的？主耶稣要的，主要的就是我主要的，所以我就轻省了。这是我讲的一个人生里面的惧怕和不惧怕里面的一个关系。现在我要讲第二个，我们面对如果要脱去我们身上的重担的话，那第二个我们面对的就是懒散。三年多的疫情大大的加增了北美基督徒生活休闲化的速度。如果神允许这样的疫情一直伴随着你我到他的再来，那我们未来的生活的方式和未来的教会生活的形态应该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每个人都要问这个问题。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北美教会星期天世俗化的调查，明明是而今的会众对上帝的敬虔出了问题，但是调查的结果却表明，有七分之四的牧师他们认为，当今礼拜天极为丰富的体育比赛活动导致了他们教会会众出席率的下降。我们过去都看过南征北战这个电影，过去好像国共两个打仗，共产党拍的电影说啊，不是我们无能，是什么共军太狡猾，这是乱讲一气嘛。 OK，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岂不就处在一个两难的抉择面前吗？今天我们还尚在线上崇拜，就是为了照顾那些身体软弱的、年纪老慢的、行动不便的弟兄姐妹，但今天却成了不少年富力强的弟兄姐妹可以懒散、贪图方便不再来聚会的借口。这些弟兄姐妹我看什么都正常了，正常的上班、正常的 shopping、 正常的 party、 正常的旅游、正常的健身，但是到教会来却不正常。这是年底芝加哥大会中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在报告，他们的教会为了赶鸭子，所以在方圆教会15里的地方就把线上的东西屏蔽了，就是你15迈里面的弟兄姐妹你都应该到教会来，如果15迈之外可能太远了。我相信我们教会不用15迈，7迈可能就够了。说真的，我在想说，有一天即使关闭了线上的崇拜，我相信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仍然不会因此走进教会，因为休闲化的生活方式已经带给我们太多的懒散了。我真的听到有人在说9点钟敬拜实在太早了。记得多年前，那10多年前我到国内去宣教，那时候正好是年初一，我到上海的一个教会家庭教会要讲道，小小的地方，当然他们把前面的这个阳台都改建成为一个房间了， OK， 所以一个房间加上一个大厅，就这样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是非小小的凳子。7点钟聚会，最后一个好像赶进来的还喘着气，你要知道年初一大家都放开门炮为了迎财神，所以交通也是很非常的挤的，要挤来的是不容易的。我看到一个姐妹进来的时候满脸通红，他里面就我总算感到了，我突然想到大卫的诗就是这么想，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总算进来了，我是一个朝圣者，我在门外就是门外汉。所以今天圣灵对我们什么话呢？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你们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我们讲说的要比希伯来作者讲说2000年之后了，那就更近了。原来停止聚会很快会变成再也不想去聚会的敬拜的那个习惯的。作为基督徒，你在地上连耶稣基督的教会都不愿意再进去， 连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一个肢体最起码的功用你都不宜尽到，你今天都不愿意在上帝的国里敬虔度日，你难道以后还会有信心对自己说，有一天在天国的门口保证耶稣会认得我？如果你今天多少还记得有属灵征战，那么恶者最容易吞吃的不就是掉队落单的你我吗？魔鬼他不会偷窃我们的金钱财宝，魔鬼一些要偷窃的是你我对上帝最后的一点信心和起初的那一份的爱心。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一些在我们前面走过的弟兄姐妹。102岁被主接去的李伯母，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每个主日是坐着轮椅来到教会的。我们教会在这里上台的时候没有一个斜坡，弟兄姐妹是要把他这个轮椅要背起来抬起来进来的。他在临走的前一个礼拜还带人信了耶稣。我们可以想到义平的父亲，我听他在分享，他现在也被主接去了，去年被主接去了。 OK， 这疫情的两年中，他每一个礼拜天是工工整整穿戴西装领带坐在位置前面来听牧师讲道的，他里面就怕失去了那种敬虔的心智，真的会有的。当你穿着睡衣还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当你躺在床上床沿边还在擘饼聚会的时候，上帝的灵怎么可能跟我们同在呢？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